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周三下午的5:08，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啊！又到了我们跟许哥学习和请教后院园艺知识的时间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会全程为您打开888-275-1628，您可以往这个号码打电话，同时也可以发送短信啊。888-275-1628。那么关于短信方面平台的一些激流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请教许哥啊。今天首先请许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植物养得好好的，它为什么总是生病呢？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怎么样避免呢？
其实植物生病，这个万物都会生病的、
也是啊。
对啊，其实植物
生病，但大家总归想说尽量把这个生病的几率哈、或者是生病的这个坏处给它避免掉，您怎么建议呢？
其实植物生病呢、和人类一样都会生病的啦。因为本身呢、如果说再加上自己本身的这个不够健壮的话，这种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感染嘛。人也是这样，植物也是这样。
是，
但是。因为这个人家是感染，我知道感染了、但是他为什么会感染？
对呀、为什么呢？
他其实他感染的情形，我现在把它归纳6点好了。第一个呢，就是风力的传播啊，那个风啊传播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些病菌嘛。不要说、因为这个病菌多半都是那个菌子啊。有一种菌类的、菌类的那个它所产生的那个孢子啊，孢子啊，它有这个孢子的很容易传播嘛。因为比如说像菌丝，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羊菇啊、香菇啊，像它这种菌丝就类似这样的，有各式各种不同的菌丝，它这样飘嘛，被风一吹，其实风也不要多大的风了、就是一吹。所以说你看，如果说你们有去看过参观过这个养菇场，或你如果说有进去养菇场的话，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啊，知道为什么。而且养菇场是几乎都是密不透风的，而且里面呢、里面的灯光很少，就算有灯光的话，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最低烛光的那种灯光。在里面、平常是不开的。
对，因为您说这个风它可以传播菌嘛，对吧？
对对。
和这个孢子啊，会可以让植物感染，但是为什么光这么暗呢？有什么道理、
那光那么暗，因为它必须要阴湿。它阴湿我现在有点离题的、讲到这个。
对，
但是
所以第一个您是说通过风来传播这个病菌哈，那还有什么呢？
因为哈。像现在我再补充一下，我们讲说所谓的那个菌就是真菌、它喜欢高温多湿。如果说植物生病了，多半都是真菌所造成的。那真菌呢，它喜欢的地方呢就是高温多湿。如果说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植物就很容易生病。我再讲一个情形呢，比如说像你们家的这个种的果树，它会在那个表皮上面，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一层像青苔一样的，就附着在这个表皮上面。那久而久之，这个青苔慢慢变厚啊，那这一棵树就越厚的话，它生病的越厉害。但是如果再厉害下去，你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话，它整棵就死了。这个在哪里？在森林的地方时常发生的，像森林啊，像因为森林它的都是高树嘛，大树，而且都阴湿，然后再加上呢，因为阳光的不足啊，所以说就产生着这种真菌，产生霉病。所以说你实际上有时候说你常比如说到山里面就开车啊或干什么，你如果仔细看 这个山里面的树木是有些树木上面就长了一层青苔。
嗯，哦，确实，
对不对？
嗯，
那这种情
是
反正就什么，只要有那个青苔在的话，就很容易各式各样的真菌就跟着进来了。就是不同植物它会有不同的真菌的传播了，
嗯，
那这是一点，啊，
那好，
那
还有呢，
还有土壤的传播。我所以说实际上说当你在喷药的这果树，啊，在喷药的时候，你就顺便把你家的那个这一棵果树的下面也顺便喷一下。因为什么，
嗯，
因为它这个病菌啊，病菌它春暖花开的时候啊，同样的它在去年在过冬前，一些昆虫啊，它的下卵呢，啊，就下在这个土壤里面了。
哦，这样啊。
对，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就因为说气候暖和了，它就从土里面钻出来，从植物的表皮里面钻出来了。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哎呀，生病了。可是，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在一月份的时候你一定不管，因为这些病人你看不到的，一定要喷药，
嗯，
而且呢，
嗯，
而且现在不是说，我就是不要喷药，可以，你可以不要喷，但是如果生病的话，我们一样嘛，我们尽量，我们人一样嘛，我们尽量少吃药，对不对？谁都不想吃药，
嗯，
可是你真的生病的话，你能够不吃吗？对不对？
嗯，是要用药来这个把这个植物的病菌给它杀掉哈。所以许哥，您谈到我们每年喷药预防的时候，这个土壤也别忘了喷，是吧？这块咱们别忽略。
其实你在你喷这些植物的喷这些果树的时候啊，它会落下来的一些药剂啊，一样会飘落在这个土壤下面的。但是呢，
哦，
它飘落的那个就是变得不够强了，就是你当你这一颗喷完的时候，顺便就在它的这个茎，在茎的底部的根部这个地方，顺便再稍微喷一下，不是叫你喷有多大的范围，你大概喷个一两指宽的这种直径的话就可以了，也不要说喷的好像，我要喷一大片，因为你家果树如果种的多的话，你喷这一颗喷那一颗，它会落下来一部分的这种药的话，它一样有杀菌的作用。
嗯，所以在根部喷一喷，就是加强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接触的传染，比如说有两种，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去摘心，我要摘枝啊，摘这个枯的树枝啊，我手上面没有拿剪刀。我就用手去把它掰断，但是我掰断的时候，我家并不是只有一棵树，一棵果树。
对呀，啊，
我掰了以后，我又去掰另外一棵果树的这种小枝条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病就传到那边那一棵树了。
哦，这么快？
对，很快很快。还有呢，比如说剪枝，我今天如果剪李子树，我剪完我。剪了任何一个李子树完了，任何一棵果树完了以后，当我再剪第二棵，不管一样是李子树或者一样是橘子树，你当你这一棵剪完的时候，你身上如果有带那个什么，带那个酒精啊，在你的那个剪刀上面呢，喷一下酒精。
哦。防止它交叉感染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对
，OK，好，这个细节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想说反正都是同样的树，剪一剪就好了是吧？
对对对。
但是没想到也可能带来潜在的这个病菌的传播哈。
对，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水分的传播，讲起来水分，其实
水分怎么传播呀？
好，下雨也是水分呢，你空气的潮湿也是水分呢。
哦，嗯，
哦，
是啊。
还有比如说，我今天。因为这个水分呢，啊，如果说好，我们家的水管呢，我们的水管，我们家吃的水、喝的水，这水管，我在浇水的时候，那担保那个你家用的自来水没有病吗？没有病菌吗？谁敢说它没有病菌呢？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家喝的水 我们那用自来水，我们必须要把它煮过、煮沸过，
嗯，
啊，这样就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杀菌嘛。
嗯哼，是。
那同样的，我们也不可能把，比如说浇菜啊、浇果树的这些花啊的这水都煮过，那煮过的这个水对这个植物来讲并不是很好了。
嗯，
对不对？那就是说，
对呀、
啊，哎，煮沸过的这水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不需要。
那怎么办？
就是说，你用另外一种啊，我们就是说，因为有其他的药可以喷洒嘛，
嗯，
其他的药可以喷洒，
okay.
所以说都要辅助性的。今天呢、啊，今天我不能说哦，我就不浇水了，水也是有病菌的嘛。但是
哦，
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喷药嘛。喷药它因为有喷药在土壤上面，你浇的水、哦、它这水就跟着这个、嗯、这个药就跟着水、哦、就灌到这根部了嘛。
嗯，了解。哎，但是我想到一点，许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废水再利用嘛，
对，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可能把一些潜在的病菌来带到这个植物上呢？
都会有了，都会有，只是说它那个严重性、哦、所以说为什么要定期，像我们农场啊，我们一样灌溉啊、嗯、抽地下水灌溉，地下水是比较干净一点，但是你抽上来以后就不干净了嘛。
哦，
啊，就是空气的大气上的污染嘛，所以说、
嗯、好，
我们要喷药。
好，嗯，许哥已经讲了好几种啊，就是有可能给植物带来潜在病菌传染的方式哈。那我们怎么样避免？还有什么许哥想要提醒或者建议我们的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许哥，刚才您讲到植物哈、啊、会被传播病菌的几种方式啊，除了您说的空气、水、土壤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我上个礼拜讲的害虫，虫害。
虫害哦，
对，比如说蜜蜂、啊、
就是虫子带过来的是吧、
蜜蜂啊，它采蜂蜜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昆虫啊、小瓢虫啊之类的，任何一种昆虫会飞的、从这边飞到那一边，如果这一颗生了病，它很快就传到另外一颗上面去了、
嗯、是，
所以说这个虫害的传播、哦、因为它这个感染的这些病啊，我这一颗它很弱，结果它感染了病了以后，有昆虫来或者风啊，或者外界的我剪枝，然后再就很容易就传到另外一颗了。我只要碰到了另外一颗，就是因为我手上的工具啊，或者风，或者是病虫害，都会传染了。
嗯 ，OK，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方式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怎么样避免哈？这个我想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避免呢？那刚刚就是比如说用机械式的、啊，比如说接触的、啊、哦，比如说。你的工具啊，就是剪完这一颗以后，你就把你的那个工具啊，用那个酒精稍微喷一下，或者擦一下。等到你全部剪完了以后呢，你如果有一瓶啊，是像我就一罐，有一罐啊比较大口的，我剪完了以后，我就把这个剪刀的部分呢、啊，我就泡在酒精里面。泡大概三五分钟以后，我就拿起来以后，我就把那个瓶口给它封住，下一次再用。我每次剪完以后，我就泡在酒精里面消毒一下，或者是说我泡在什么地方？泡在汽油里面。汽油里面呢，我泡了以后就拿出来，拿到外面去，一把火点了，让它烧。就消毒一下，
okay,
然后就放到一个比较干净一个套子里面啊，比如说像塑料袋啊或者是布袋子里面、我就放在里面啊，留待下一次我要用的时候再从袋子里拿出来，这样就尽量避免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嘛，等到生病的时候啊，那你就要多花一份工了嘛， 就要去
处理。是，我想许哥讲的这个细节可能平时大家很少注意到啊，因为觉得反正院子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也是不怎么干净嘛，想说就随便放一放了，没想到在这个工具上啊咱们要多加小心。
因为有的人就看我做这样子啊，就说哎呀你太神经质了，太过敏了。我说不是，不生病则已啊，一生病了浪费我的时间嘛。我
再一个也心疼啊，你说那个果树我们每天精心照顾它，
对，
然后突然看到它生病了真的很头疼哈。
啊，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许哥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没有了啦，它就是这样的。我们开放吧。
好的好的，其实热线电话早已经打开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后院园艺种植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直接向许哥请教提问哈。那同时呢，这个号码也是开放短信留言的功能，您可以发送短信到这里啊，888-275-1628，短信电话都可以。好，那说到短信，上周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问啊，许哥，那么其中有一位朋友就他是在问说这个三年大的啊叫做 Hass Avocado 树，然后他想怎么剪枝，想请教您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说剪的话是在离树干一寸呢还是一厘米呢，这个就是比较细节的问题哈，您能不能先帮这位听众朋友解答呢？
哦，那个 Hass 啊， Hass 看他是什么样的那个，如果不管他多高了，他有的是Hass 他可以长到差不多最少一层楼到两层楼这么高啊。但是呢你那么高，你如果也不擅长爬树，或者你家的楼梯也不够高的话，我是建议你啊，如果说是这种情形，你每一年就是比篱笆再高一尺的地方上面就把它修掉，上面修掉。为什么要把上面修掉？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它长十尺，我就把它修到变七尺，等到明年的时候，因为它今年再继续长的时候又会长到十尺，我到后今年底的时候，我再把它修到变七尺，我永远给它保持七尺，但是下面的枝条请各位不要去修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这个你既然不让它长高，它的下面的枝条就会长得比较旺盛，因为养分呢、养分就往下长了，供应就下方的这种枝条，因为它的果果子就长在下面，你比较容易采摘，这是第一点。那你要剪枝呢，也不需要太大的剪枝，因为在avocado 的习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新长出来的枝条，很多很多新长，尤其是在枝干内部里面的，不是外部的，内部里面长出来的、新长出来，比如说像你有你一根手指头这么粗的，就算它长那么粗，它们的生命力都不是很强，都会在一定很短的时间它就枯掉。所以说呢avocado 在内部的这种枝条，它你不需要去剪。那如果你实在不剪手会发痒的话，那你就贴着主干的地方贴着它，不要留一寸，也不要留一寸半，就贴着它主的树干就直接修平了，把它剪掉。其实不剪掉它也会枯掉的。它真正枝条长得健壮的都是长在外侧，外面接触到太阳光的地方它都比较健壮，但是长在这个树荫子里面的不太容易照得到太阳的，它自然就会枯掉，这是 avocado 的特性。
哦，所以它自己牛油果本身它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我们就也不必麻烦了，是吧？
是是是，
让它自己长下去就好了。
对对对 对, 对、
唯一就是许哥说那个从头上剪哈，就别动下面的枝，
对
吧？
对对对，任何果树
都这样。那这个朋友还问说什么一厘米一寸，这个
就不必了。
你刚才回答就不用管了，是吧？
对对，
贴根剪
贴着这个主干，贴着主干就把它剪掉或锯掉，就不要管它。但是呢，通常来讲，里面它自然而然它长在树荫子里面的， 这种质感都不会很久了。哎，除非你觉得看他很不顺眼，那你就把它修掉吧。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刚才许哥回答的是上周哈，有一位通过短信平台留言给我们的朋友提出的牛油果修剪的问题哈。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园艺种植啊、种花、种草、种树啊都行，包括庭院设计啊，都欢迎您向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拨打热线，我们可以直接请教园艺专家许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现在我看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问哈，就是说是尾号1743的听众朋友，刚刚在这个888-275-1628短信平台上留言，他说许哥喷药后会污染果子和土壤吗？谢谢，说我们希望有机的后院养殖啊，他就说如果这个喷了是不是就变成无机的了，这是我的理解哈，您怎么看许哥？
我这些年来这几年呢，我都不太谈这个有机食品了，因为怎样，为什么我不太谈这个有机食品？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你会不会生病？你生病的时候会不会去找医生？那医生会不会开药给你吃？那你当你吃了药以后，就算你平常吃的有机，你那么保养，那你就不要吃药啊。那你吃的药就破功了，因为药，你西药的话都是化学药剂嘛，那跟你这个喷病虫害也是化学药剂啊。比如说像你施肥，是化学药剂的肥料，那是不是都是化学药剂？那就跟有机就根本就你只要喷过一次。像我们农场的标准，我们这个有机农场的标准呢，我们一次都不敢喷呢。我如果说这个农场啊，我是要有机的话，而且我不是说，我不单单是我不敢喷，我也怕我隔壁的农场他们喷药啊，喷的那个是农药啊，因为什么？喷的那个农药都是很细的嘛，细末嘛，它是东飘西飘的嘛，那是绝对会飘到我的农场来。如果说它喷得很强的话，那是一定就飘到我的农场来。那就算我是有机的，就是因为它喷的是农药，喷到我的农场来，那个检查的人来啊，是不通知的。Anytime， 他什么时候来检查你的土壤跟你的植株啊，你的叶片跟你的跟你的那果实跟你的枝干，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当它检查出来一化验，那对不起了，那就对不起了。而且比如说你在家里，你认为我都是按照有机的方式去做，可是问题是说你有机，可是你隔壁的人呢，他如果他不是有机呢，他给你喷农药呢，或者是他找阿米哥或者越南宅，他们来你家，哎，帮我这果树喷喷药，他一喷他就给你乱喷呢、那喷的时候就喷到你家来。我问你在有机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有机这个东西啊，我们农场，我现在讲美国的这种有机农场的这种一开始的要件，不管任何人买任何一块地，你不可能哦，我今天我就是喷喷药了，我不是，然后呢，我买了这块地，然后我马上就去申请啊、我要做这个有机农场，那对不起，是绝对办不到。我保证四年之内，你就算用有机的方式，用有机的这种材料去经营有机的农场，你都不可以挂牌，在外面挂牌你是有机食品、四年之内。
为什么？
因为
一定要四年，在时间更长才能达到这个环境吗？
对，就是你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你订阅卖给我一块地，对不对、你卖给我一块地，你是用有机的农场卖给我，不管是有机或无机的这农场卖给我这块地，我去申请有机农场的话，四年之内 你连检查都不要检查，他来都不来了。
嗯，
这个检查人员他来都不来，因为呢，你就慢慢等四年吧。在这四年，你要么就空的，空着四年。可是你空四年，你那杂草丛生呢？杂草丛生，我看农业局的人就来了。为什么来呢？因为怕着火。
哦，
怕着火。
所以听许哥这么一讲啊，这个要达到真正 organic 有机的这个标准真的是很严格哈、啊。可能我们自己在家种，想要种有机的，就是很难真正达到那个标准。不过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提问他的点可能是说，他因为想大家追求有机是以认为说有机可能更健康，会担心说我们喷这些化学药剂啊，是不是就有残留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哈、啊。所以呢，关于这一点许哥有什么建议，就是怎么样避免吧，就是别让咱们把这个农药吃进去。
像我有两个现在是变朋友了啊，以前、有两个朋友，他们是真的不能碰碰任何的农药。们身体上对这种不是纯有机的东西非常非常敏感、那是非常敏感，他们不能碰，他们一定要是有挂保证的，是而且是是真正，因为他们一吃的不是有机的，他们马上身体上的反应是马上发作，很快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他们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呢、所以说后来他们就搬离了我们湾区了，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说尽量就往乡下搬了、但是乡下也是有问题，因为乡下的话，看如果农场多的地方啊，有很多农场它并不是有机的，对他来讲也不是很好了。但是有机的东西说实在，你要么种，你就后来他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就搭了一栋够他们吃的那个温室，就在果树啊还有这些蔬菜、水果、果树就种在温室里面，种在温室里面就在里面吃他们。但是平常的时候啊，他们就把那个温室都是关起来的。
了解，好，许哥，我不得不打断您哈，因为到了我们广告休息的时间了哈。同时线上有李太太打热线进来哈，我们马上回来就接听。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现在线上有李太太在等待哈，同时短信上也有好几个问题，下面请许哥帮我们继续解答啊。首先来接一下李太太。您好，李太太。
你好，我想请问，我买了那个三合一的那个杀虫剂，我不会用，它那个是直接喷吗？还是有要稀释还是怎么样？请许哥指示我一下。
您建议怎么弄呢，许哥？
那三合一啊，它有三种那个包装啊，那三种。第一种包装呢，它是大桶的，那大桶的像一家像Coolen， 你们在浇那个加那个汽车的那个 Coolen 的水那么大罐，差不多一加仑的那个。它那个就是稀释过的 ，OK。另外呢，有一种是用喷的，它上面就有一个喷头，像那个 Windex 那种喷头，它那个也是稀释过的。有一种呢，它是 concentrate 是浓缩的，它没有稀释过，你必须要去稀释的。那我不知道你是买的是哪一种，但是一加仑的话，那是稀释过的，它上面有喷头。另外一种呢是像比那个那个加机油的那罐子再大一倍的那个罐子也是有喷头的，那也是稀，你只要看到有喷头的都是稀释过的。如果没有喷头是一个瓶盖子的话，那就是浓缩的。浓缩的话呢，那它上面有说明，你就按照上面的去调配就好了。但是因为我调的都比较重，所以说我的方法不太适合你们用了。 哎，
嗯，好的，好，谢谢许哥哈。好，那现在短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提问哈。那这位听众朋友问尾号3528的朋友说，我的 avocado 树叶怎么了？如果一连几天不下雨的话，每隔3天浇2到3加仑的水可以吗？我想这位朋友可能是发图片了哈，但是抱歉，我们这个平台接收不到哈。所以呢，您如果是有这个症状的话，还需要在文字上描述一下哈。那许哥给看看说这个每隔3天浇2到3加仑水 OK 吗？
好，那个 avocado 它是好像是因为这阵子没有浇水，所以说它的叶子枯、嗯、好， avocado 是一年四季都是绿叶 OK、
嗯、
但是也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
哦。
对，它跟枇杷树很像、枇杷树是常青的果树、嗯、但是呢它也是一天到晚在掉叶子。那这个 avocado 也是、嗯、它是常青的，可是一天到晚都在掉叶子。掉叶子因为 avocado 是个不太容易生病的，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不太容易生病、
嗯、
所以说它的病虫害也不是很多、哎
嗯、
所以说安啊没事。关于说你每两三天加个2到3加仑的水，不需要浇那么多，这个时候因为它还没有开花、嗯、等到它一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是说浇1-2加仑，你就是说你拿一个小小的那个水龙头啊去浇它，浇灌它，而且浇24小时，浇一次就好了，浇一次就好、
哦、
24又很低、
okay.
很少的水分让它滴滴滴滴滴滴24小时，其实24小时真的滴了以后就是最多最多24小时只有滴差不多是5加仑一桶的水而已。所以说你不要以为哇我这个24小时是不得了了 ,no, no, no, 也只不过是5加仑5个牛奶桶而已啊。但是你加过一次以后呢、
okay.
你大概是每差不多10天或者每半个月，因为它在开花的时候它需要水，所以每半年或者、嗯、不是半个月，一个月就浇2次水就好了。那浇两次水你每一次只浇2加仑就好了，2个牛奶桶就够了、
嗯、
不要天天浇。
好，谢谢许哥。嗯，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位尾号4205的朋友提问说，火龙果的土壤要加沙吗？另外果树底下的土有很多须根变硬了怎么办？
什么样的果树啊？
火龙果的土壤要
加沙吗？你说火龙果、嗯、要加沙吗？好，火龙果呢因为它是多肉植物，它多肉植物照理讲应该种在沙里面对不对？但是火龙果它不需要种在沙里面，它甚至于它要种稍微偏黏一点的土，像 Santa Clara County 这个地方，整个 Santa Clara County 的土都是比较偏黏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你也不要去加沙，因为、啊、它的根很浅，它不深，所以说它的须根露在外面呢，你顶多拿一点土把它盖着就好了。但是因为它的根很浅、嗯、它实际上它的根会跑到外面来，甚至于在那个火龙果的枝干上面它会冒须根出来，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嗯、但是你不需要刻意的去种在沙土里面，不要，不需要。
嗯 OK 好的。那个须根呢就要剪掉吗？
那个长在那个它的枝干上面的须根不要剪掉，就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嫌很丑的话，你要让它美美的话，那你就花一点工去把它剪掉也可以了。
哦，反正就可以随便哈。
对，
好，那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许哥，刚才那个问题还想再请教你一下，因为那个想要种有机的那一位朋友哈，因为我想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平时我们吃菜呀、啊，也想说尽量少一点农药残留嘛。如果我们自己种的话，您建议怎么把握好，就是我们不至于吃到这个农药？
因为通常啊，我们在外面买的这个农药来讲的话，像我家，我就拿我家，我不讲别人家了，我就讲我家来讲的话，我通常我一播种下去，它的播种之前我就先喷一次药，然后播种。等到它的芽发到你一个指头一指节这么高度的话，我再喷一次药，然后呢然后我就撒了这个20100这个尿素在上面，它很快，然后每十天的时候我再喷一次药，等到20天的时候我再喷一次，
嗯，
然后呢、
okay.
我就不再喷了， 因为什么、嗯、因为它的药效通常来讲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就过了。
哦，
所以说
okay, 所以
所以说你今天因为你如果不喷药，而且呢关于有机的药在市场上我们农药这样喷的话，我大概就是说一，我如果普通我是家里喷农药，我最多从播种到采收这一段期间呢，我只最多喷两次，喷两次、嗯、我就等着采收了。如果说等到十天的时候我再喷一次的时候，然后有二十天的生长期，因为从叶菜类，夏天叶菜类在自己家里种的话，从播种到采收大概35天就收了。
嗯，
那我
了解。
我所以说我在播种之前我就撒一次药，然后长10天的时候再撒一次、嗯、等到30天、35天、20天、25天的时候，药效过了嘛，或者我就采收了。
嗯，
对。
好。好，我想这个应该是能够解答担心哈吃到农药残留的朋友的问题了哈。那非常谢谢许哥耐心的帮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就到这儿了。那后续啊，因为有些听众朋友是收听重播的啊，或者是在网络上收听的话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这个8882751628短信平台留言提问给我们啊，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呢再为您解答。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许哥，让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